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当一个很久没更新的节目重新再开始的时候呢，脚本最难写的地方其实就是开场，就是大家现在在听的这一段。那我自己在写脚本的时候呢，也想了很多种原厂的方式，但是都没有写出一个最满意的。为什么呢？只能说这个节目的断层真的已经太大了。如果今天是那种一两个月没更新，哎，还可以稍微装傻啊，收尾一下，这样，像比如说，可以说，哎，我前阵子比较忙啊，工作上比较忙，或者说是，哎，中间不小心受伤啊，受伤是真的有受伤啊，但是，看看上一集发布的那个精美的时间哦，我也是这次更新前就稍微打开一下，节目资讯看一下，2021年6月4号。好，这个时间的长度真的是主持人在神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就诚实为上，我会在这集节目简单提下从停更到现在哦，到现在我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年底，其实再过几天就要跨年了，所以等一下真的是边录节目就是边斟酌说在讲到时间的时候，等一下会稍微斟酌一下哦。那总而言之，我会说到目前为止哦。就是中间在停更的期间呢，发生在我人生当中的一些重点事件，那跟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都会在这集做更新。那老听众的话应该会知道，我在去年对，那这边讲到时间又要再次很小心了，就是2021年，我是先从台南是北漂到台北工作了一阵子。那个时候我是在台北的某家医院去在做健检，全名叫做健康检查相关的工作。那内容大致上就是帮一些需要做劳工检查或者是需要考机器车驾照的民众，那帮他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检查，那开出血单，那以及一些有做自费健康检查的民众，那跟他们说明检查报告的重点结果啊，跟以及做一些卫生教育等等。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职涯的转换期，在做这份在台北做这份工作的，所以其实总共也只有在台北待了从四月开始哦，2021年的四月开始到年底十二月，其实总共才做8个月左右，而且原本是想说顺便北上，真的是台南小孩啊，北上体验一下北漂生活，然后跟很久都没聚的台北的朋友们聚一聚。结果呢，四月刚上去一个月没多久，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2021年的4、5月左右哦，我才约没几组朋友吃饭之后，就直接遇到疫情升级啊。那个时候台北市也是直接过不久就进3级了，大家也都不用出去聚餐啦。那工作上的业务内容也因此就有一段时间，我刚刚说原本是做健康检查嘛，所以我的工作也从跟健康检查有相关的转换成说，要协助一些疫苗门诊的进行。那我本身也有去支援过几次哦，办在市政府或者说是花博，在比较大的那种疫苗厂到现场去帮忙。所以呢，如果现在我现在已经不在台北了，那不过现在如果被问说，那时候在台北最深刻的回忆是什么的话，那对我来说反而是真的是体会到疫情下的台北是怎么样子，虽然不是已经不是第一线是在急诊服务了，那不过那时候真的应该也算是只要是医疗人员医药相关产业的人员应该都会有还蛮有感的这样子，就是日常的工作，那不管说是跟疫情相关的业务或者是因为疫情而需要被调整的一个业务内容，那我相信就是医疗相关人员一定是在这波疫情当中感受最深刻的。他虽然是在疫情之下难免是会有一点苦闷，但是呢我那时候在台北的期间，那真的遇见很多很棒的人事物，不管是工作上一些有趣的同事们，那我自己呢原本去北部也是着眼点在说就是业外我是可以去参加一些有兴趣的 podcast 的活动啊，跟展览等等啊，其实都有参加到，很开心。那讲到 podcast 就不得不提，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说我的人生第一次在诊间会遇见听众的这件事情，那其实也是在台北的时候解锁了。我刚刚说我原本的业务是做健康检查嘛，所以那时候也会有说自己的诊间，然后大家轮班去上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一位看起来也是进来要去做一些汽机车驾照考试的就是一位民众嘛，然后原本都已经可能检查完了，身体检查完了，单子也帮他开好了，然后差不多就是他要离开了，因为通常做这个检查不会花到太久的时间，十分钟不到吧，他坐一下，然后他要离开之前，然后可能就说你是阿嬷吗？然后我当下我就傻住，我说对，然后说你有在做 podcast？ 我说对。然后通常这种感人的就是跟听众的重逢啊，在发生的当下就是你知道就有那种很感动的那气氛，然后在下一句他就说好像一阵子没更新了就直接就是在整间互认的下一秒马上就被发现在偷懒的一个状况这样。对，然后情急之下我当然就是那个狗急跳墙，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接下来会更新哦，想一想那好像也是靠近年底的事情嘛，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年齁。那位听众如果还有机会让你听到这一集的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听，那先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齁，食言了，就是在那之后真的是又在发生了一些事情哦，就导致说这个录音的一个时辰是越来越晚，然后中间我做了什么事情那也在这一集等一下都会再跟大家做更新哦。那至于在离开台北之后呢，我刚刚说2021年的到年底嘛，再下来我其实是有先回老家，就是台南一段时间，然后是直到就是我现在的2022年4月的时候呢，那我自己的话就继续北漂啊，漂去哪里呢？哦，不是已经北漂去过台北了吗？那就是这次北漂，我是北漂又在往北哦，一路向北，是直接到日本的东京读了三个月的语言学校，那所以是我是一直到2022年的年中左右才回来台湾。那会去读这种短期的我们说语言的这种游学啊，去读书的这个决定其实倒也不是我在2022年就是当下马上决定的，是在更早以前哦。那如果说要是录音的时间的话，差不多是在我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上遇到低潮的时候，就那时候的我决定的。如果是老听众或者是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在上台北之前，那我的在前一份工作呢，其实是因为不适应那个职场而离职哦。那我是休养了一阵子才去台北上班，那这时候有没有觉得 timeline 已经那个在时间轴的部分已经有点乱掉了、哦、好，那总之那时候在就是还在调养身心啊，就是比较不舒服的那个时候，结果心里的愿望是很简单的，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其实就只有一个愿望而已，我希望就是活着，就是回来这个世界上是笑能是开心的，我希望能够过得开心。这时候可能会想这不是很基本的吗？没有人会喜欢不开心，可是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要开心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在是很痛苦的时候，在痛苦状态下的我决定说之后那如果有存了钱，我希望就是用存的钱去日本，然后去不管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好，想要去日本散散心这样子。那大家知道后来其实就没有办法预测的是疫情也开始了嘛，那在疫情期间要怎么合法进入日本呢？在疫情期间要合法就是进入日本，那时候的方式呢，其实过了一段时间的缓冲期，疫情稍微控制下来，或者大家比较熟悉了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啊以及应对的方式之后，最先开放的还是商务人士啊。那除了商务人士之外，那接下来就是留学生是可以开放去到日本。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刚好衔接到疫情也在各个国家已经都过了一阵子了，然后日本的政策开始松绑的那个时候开放，你只要能够联系到你在日本的那个语言学校啊，语言学校能够跟日本政府去提出一些证明啊，去申请等等的，那通过了那个审查，你就有机会可以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就是日本的国内。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跟我同一个阶段去或者我去在那边遇到的留学生蛮多人，甚至是都已经等了一两年两三年的，是真的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就是大家等了非常久这样子。那我就是借由这个合法的手段呢，成为留学生，那得以去就是日本观光，该说观光吗？不是，我是说去日本继续充实自己的日文能力哦。在日本的时候，其实我除了去语言学校上课之外，那我也有拨空去安排看一些自己有兴趣的展览啊，那逛一些书店。 那像我自己的兴趣是画画的话，我还有参加一些他们的社区的一些绘画的活动，那有机会可以报名到一些速写裸模就是裸体模特儿的一些活动哦。那在课余时间呢，我也跟语言学校的朋友啊，那或者是以前三四年前在日本打工度假认识的朋友，那我们有一起去，终于在日本解锁自驾的一个部分哦。那因为他们的驾驶方向是跟台湾完全相反嘛，那不过也是借由这次的关系哈，我就是在去之前我就锁定说，希望能够解锁就是在日本开车这件事情，所以就有先研究了一下。那台湾的话是意外的是，比起其他国家是蛮方便的哦，就是你不用倒不用国际驾照，可是你在出国前你需要先去就是监理站去申请就是你自己的台湾驾照的一个日文的一个译本，就是他会帮你就是给你一张A4 大小的纸，然后上面就是有用日文去帮你翻译出你目前在台湾的一些开车上的一些驾驶的能力，然后可以开到怎么样吨数的一个车这样子，那帮你翻出了一张日文的译本，那你就拿着那张，然后也要记得在台湾的驾照到日本当地就可以去做一个租车的一个行为，就国际驾照的部分是不需要的。那可是一开始到日本那时候突然之间要开也是有点怕怕的，因为毕竟今天不是在冲绳，那不是在北海道，然后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好开的，就对初学者来说友善的啦，是今天直接可能我就要直接从东京市区跟朋友出发，然后中间还有可能会就是上首都高速公路等等，对那个在日本一开始刚开车的人来说难度比较高的话，我那时候还是有稍微自费请了一个日本驾训班的阿伯，就是跟阿伯约在秋叶原，请他稍微两个小时教我一下哦，就包含说就是他们驾驶的方向啊，跟一些简单路边停车的一个训练这样子，就稍微训练一下，然后后面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就会比较有信心一点。那就是绕了一圈回来哦，其实我会发现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跟我三四年前那时候去日本打工度假的时候是有一点像的。那像的原因是我都发现当你会有点想要去外面的世界探索，就我自己啦，我会觉得我想去外面探索的时候，有点像是说我其实是对当下自己或者说是对当下人生那个状态是带有一种迷茫的感觉。那因为迷茫你就会想要说向内，你可能自己也是思索了一阵子，那可是你还是会想要换一个环境，那直接换一个环境，那你好像打掉重练，又好像玩那个线上游戏，我就登入一个不同的伺服器，然后我就选一个不同角色，在不同的就是生活环境里面，虽然一样带着这份迷茫，那可是我在当中我是想要去找寻些什么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说我虽然在日本倒没有因为说真的是想要跳槽去日本发展职涯，或者是日本的经验可以真的回来之后真的带给我在职涯上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帮忙，其实倒都没有，可是在这个旅行啊，在这个旅程的过程中我遇见的人事物其实都有一种对我来说各种刺激，都是可以帮助我在未来去看待不同的事物，那开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那去日本是这样子去台北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样哦。那只是说出国的时候当然又再加上你会遇到各种不同国籍的人，那你就知道说不同国家的人原来他们大家常见的烦恼是怎么样啊，然后大家看事情的又会有不同的角度啊。出国的话这种感觉当然会更加的强烈。总的来说绕了一圈回来，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还蛮感谢过去的自己是有下这个决定，因为其实刚好也是在转职期的过程中刚从台北回来然后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段时间三个月加上准备出国啊，然后回来整理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半年左右哦。如果说今天听众啊，或者是说你的一些朋友啊，曾经有想过说去做类似这种壮游，或者是说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不一定是要是毕业之后马上 gap year， 然后或者说是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做 gap year， 那为了去配合一些国家它是有限制一个，就海外打工度假的话限制30岁的国家，那在30岁之前那你想要去考虑这个海外的打工度假，或者是说30岁之后那你想要去做一些壮游啊等等的一些规划，那我当然都算是有理由的话其实都是算还蛮支持的。个人建议就会说第一步当然不是马上 马上联络代办公司、代办公司，或者是说马上联络语言学校，倒不是，那而是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先去问一下可能跟你同个产业的前辈同产业当然最好，有同产业然后又同时有可能 gap year 啊或者类似经验的前辈的一个分享，以确保说是真的是确认你是可以在承担风险的状况下去做这个壮游或者是 gap year 的一个计划的。因为不同行业的话，你今天中间落掉了这段时间，那先不管你后面的一个职涯规划，那你回来之后，那以产业生态你会将面临说怎么样的一个风险，我自己是觉得是在知道了这个完整的 risk 之后，那你确定能够去承担的话，那其实就可以勇敢去闯。那对你来说，你这一趟的这个出发，那它本来就不会是你的最终答案，但是它会是我自己觉得不管是在职涯还是人生中会是一个还蛮好的催化剂因为你可以在适当的环境之下借由刻意的安排去带给自己更多的一个刺激这样子。那绕了一圈我其实最后是回来台南，然后目前我是在医美诊所上班那还蛮有趣的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到最后做的决定，就比如说你做了选择你先选 A 然后再选 B 然后再选 C， 可是你最后做的决定那个 C 可能是你一开始就可以做的，你一开始其实就可以选 C，可是你一开始没有想说要选他，可是在你历经了一些峰回路转啊，或者说是一些自我认识跟了解评估之后，那到最后你就是自然汇集成当下最后你做的那个决定跟尝试。那这个也不一定说是最后啦，因为毕竟在职涯的过程中我们会要不断的去做出各种的一个选择，那这边也不想要讲太鸡汤的话，比如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就很好啊，那怎么样怎么样做就可以成功。不过对于几年前在职涯上遭遇挫折的自己我现在也想要对他说，是希望他可以记住三件事情那在转职的过程中那比较可以就顺利的走过。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避免用滤镜去看别人的生活，那因为这是一个还蛮危险的事情。那除了说你会看别人生活的时候用社群软体啊，或者说是在听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着重在自己目前缺少的东西，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别人的生活过得那么好开始会有一些羡慕的一个感觉产生。可是呢，在放大那些好处的同时，其实你会不小心去忽略掉就是别人的生活有那样子一个好处之下一切你需要去承担的一些风险跟缺点。那此外呢，还会漏掉一件事情，就是个人主观感受的差异其实会造成就结果上面来看还蛮不一样的你对结果的一个评估的方式比如说对别人来说可能他的职业的里面的一个优点，那转成换成自己来做，那反而是自己不一定做得到，或者说对自己来说是缺点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要勇于做阶段性的尝试那阶段性的尝试包含说用滚动式修正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之外，那真的在转换期的过程中中间就不时会需要一些信心的喊话，对，因为就是不小心就还是会落入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那可是这中间不要放弃 try and error， 那到后面就是最终是了解自己，然后去慢慢的从尝试这边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那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去珍惜自己的支持系统这边的话，专有名词上用英文来讲的话是 supportive system， 那就包含说跟自己关系比较紧密的家人啊，或者说是朋友。那讲到这边我就想到前阵子世界杯足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那当然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是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那时候好像从新闻还是可能有人写一些球评里面，我就有稍微了解一下梅西的人生，那从他小时候然后他中间度过的遭遇的一些困难他遇到的各种人事物，那里面有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是梅西跟他的祖母是关系很好因为说就是小时候因为得了侏儒症的关系，所以他其实身高一直没有办法抽高，那别人对于他能不能继续走往职业足球员的这条路上那纷纷产生了疑问的时候，那他祖母是都是很支持梅西的甚至就直接跟小时候的梅西说他相信他会成为一位很棒很出色的足球员。那我自己觉得像这种类型的支持系统对一个孩子来讲是很棒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后来梅西得冠军啦、啊。梅西，那假设他今天，其实他倒不一定是有那么出色的能力的话，那又怎么样呢？那可是就算是在平行世界里面，梅西没有成为那个世界第一啊、可是在平行世界一定会有一个孩子，因为他知道他是被爱，那他是有机会去发挥出哦、超越自己的能力之上。去有这样的一个发挥，那是因为一定都是因为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持系统哦，让你会去相信自己，去珍惜自己，这样。那也是因为有人无条件的相信着自己。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就还是会有一种哎，在这种状况下就可以发挥出自己潜力以上、表面以上的一个能力，是有机会可以被激发出来的。好，那节目来到尾声哦，不知道在哪边看到了一句话，当一位创作者去看自己旧的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就很像是在看我们一般人在拿出一些自己一些比较古老的证件，像旧的健保卡啊，你看上面的照片是一样的哦。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点一些 podcast 集数，因为都距离现在比较遥远了嘛，那点开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看到自己那种可能国中还高中的照片，或者更小，就会觉得小小的羞耻这样子。那可是因为是有听众们的支持，那才会有真的才会有这一集的就是诞生啊。那这边要再度跟台北的听众那位在整间我们相遇的大概一秒后就就跟我说要就是都没有更新的听众说真拍谁真的是拖一年年更，这个真的要跟之前的 YouTube 一样咯。那不过真的是新年啊，就是新的一年2023年就要有新的展望。在 Podcast 的这一块应该是会一个月至少更新两次，然后其他的部分那之后也会在比较着重在绘画创作的部分，那有一些作品也都会发表在 IG 那边。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那也都可以就是在节目栏的下面资讯栏那边我会放上 IG 的连结。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哦，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